手把手弄，其实姐妹预备很多，看出来了吗？还有很多没有道出来，以后会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再分享。感谢主，我想拿到第一章，就是本周的妥拉，刚才姐妹介绍过了，是利未记的两个 portion， 前面一章是在西乃山我的律例。好，谢谢。所以我们听了刚才分享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再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聚集在神的宝座前，神的灵运行在这里，这里的氛围在改变。所以刚才我们听了关于安息年跟禧年的这些神的话语，那么下一个 portion， 下一个章节呢，是在26章跟27章，叫做我的律例。所以我们在看这一周安息日的妥拉呢，你看它的希伯来文的题目，它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在西乃山上是谁的律例？是耶和华我的律例。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开耳朵听他的律例，在今天在给我们讲什么样的话语。那我们就先进入26章。那么进入26章的时候呢，我们都刚才有读了妥拉，我们会知道说26章在分享神在诉说说，如果守我的妥拉诫命，那么顺服的人就要蒙福，那么不守妥拉律例的，与我耶和华反对的人，那么神有陈述一些惩罚在里面。据说其实到利未记到26章的这里应该是可以结束的，但是神有怜悯的心肠，好像停在惩罚这一块。当以色列人每次去读的时候心里很沉重，这个结束了，如何刚强壮胆进入到下一本妥拉里面。那么这是一个说法，这是神的百姓在试图揣摩神对我们的慈爱的时候说，神说在这里还不能结束，哇，摩西你要继续记载。那么第27章讲了一个关于说向神奉献的时候的一些道理，还有一些关于向神献上之后，如果你要拿回来，那你要怎么去做，那这一些事情，那作为利未记的结束。那么在26章我们就先来看第一节，他说神要告诉百姓说顺服就可以蒙福。神是怎么让百姓进入到这一个真理呢？神先说了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第一件大的事项他提出来。第二件事项神提出来的是安息日的事情，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因为我是耶和华。如果遵循了这些条例的话，那么神说他的祝福下面就陈述下来。所以我们在说如果守耶和华的祝福，我们想知道领受什么祝福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神在他的律例里面到底吩咐了什么。神没有把613条律法一一陈述，神举了两件事情。那如果神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两件事情的话，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想这两件事情是神认为非常重要的，而且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十诫的第一条，神就说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去拜别神，也不可拜别的偶像。那么在第一节里面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连拜这个偶像的层面都一级一级的升高。要注意第一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有什么虚无的神像 image， 就是一个形象，虽然不是雕刻的，但是它看起来它会把你的眼光从神的本身，这件神的本身把眼光离开，让你眼睛去看那虚无的画像神像。想一想如今的我们有没有什么画像、图像、偶像，你经常去看而取代了去敬畏神、去读神的话语的。如果有的话，这是神他说你要出去，而且在神看来这些是虚无的。我们不要活在一个虚妄当中，所有的虚妄 在神看来是虚无没有，但是那个却是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从神的身上离开的，挪开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不可用你的，就是用你的器具开始雕刻了，雕刻一些石头的像、金像、银像，那些这些我们都很知道，看得见的偶像。这些偶像呢，他神说为你们自己造一个什么东西，我看着很好，我在家里拜。那这个不行。那下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也不要在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前一件事情是说，你觉得哦这个不错，列国也都在做，用我的手凿出一个东西，为我自己去做一个像，我觉得很可爱，我去向他跪拜。然后你觉得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一个神像立在我所居住的这块地上，不是为你自己，是为这块地上所有的人立了偶像。那么看了这个偶像的人啊，他也因为这个不去拜神了，那么这件事情影响的程度范围更大。所以这三件事情不可以做：虚无的画像、图像、神像，还用手凿出来的石像为自己，还有在地上你不可以立什么像，污秽这个地上的人，因为我才是那位真神耶和华。第二件事情是说，你们要来守我的安息日。这个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这是耶和华的安息日。因为你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是来敬我的圣所，你们对我的同在的圣所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在仔细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思想说，来守神的安息日跟敬他的圣所是连在一起。因为神在他的陀拉诫命里吩咐说，守在安息日要有圣会，圣会不是一个人的圣会，是所有的以色列的会众要在他所指定的地方有一个圣会来敬拜他，在他的圣所。所以你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守安息日，代表你来尊敬神的同在的圣所。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他是耶和华。所以讲了这两件事情的时候，神说，如果你们这样遵从我的律例典章，那么我的祝福就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神的祝福是什么，我们可以去领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降下时雨，要在那块地上生出东西来，要长出果子来。你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过日子的时候，看见有的时候下雨，有的时候不下雨，我们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务农的。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他是被神说你要在这个地上劳苦耕种，因为你不听我的话，所以你要流汗，地未必为你效力。但是神有他的恩典，他应许了弥赛亚来，将这个救恩打开的时候，人类开始进入到神的话语所规定下来的祝福的循环当中。所以神要按着他的时间来降下时雨，降下时雨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按季节降下雨，秋季的时候降下秋雨，春季的时候降下春雨，那么你下一年的收割就会丰盛。如果该降秋雨跟春雨的时候不降雨，那叫做干旱，那么地里将不会出产。当所有的人，不只是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地干旱没有下雨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向神说，如果我们得罪你，求你赦免，求你降下雨。那么列国不认识真神的，他们就去拜假神求雨。所以降下雨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记得在生命记中的十一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神借着摩西再一次重申这个律例典章的时候，他说，我带你们进入的这块地跟你们在埃及的时候不一样。埃及的时候你们靠自己脚踩在地上耕种，但是我带你们进入的这块土地是我要来从岁首到年终我看顾这块地，然后我降下雨来滋润这块地，使这块地长出果子，长出为你们结出土产。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这是神的一个应许。那么有的时候犹太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总是盼望说，我要一些属灵的祝福，这些好像太具体了，不太稀罕。其实这就是一个希伯来思想，我们觉得神，对，神是一个灵，但是他不是虚无的，他不是抽象的，他是非常具体的。我再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样具体的实质的物质的祝福是我们多么需要。有没有觉得神祝福你，他的祝福在哪里？ 连你自己都觉得说的时候心好像没有不踏实。神祝福你，祝福什么？但是我们回到头来律法他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非常清楚的说，祝福你的地要出百倍十倍百倍的土产。当你种地的时候，耶和华特意为你下时雨来滋润，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祝福是这样具体的。这不是一个属地的祝福而已，如果没有属灵的祝福，如果没有属天的他的耶和华的命令下来，那么地上所看见的东西会是怎样？所以当你看到地上的祝福或者是惩罚咒诅出现，是因为在神国的神的灵在地上运转。所以是为什么我们说神的灵运行在这里，你的这里的氛围都不一样。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空虚的，这是一个灵里的感觉而已，这是实在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用眼睛可以得到印证的。所以降下时雨，让神的百姓的地里面可以出来这样的出产，这是我们行在陀拉律法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蒙福。所以他下面就又讲说，打葡萄的时候，打粮食的时候，又开始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就是岁首到年终。摘葡萄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祝棚节，秋季的时候，那么你收割粮食的时候大概是春季，那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收割大麦打粮食了。现在收割，现在是西佛月的第，这是耶和华的历第二个月，还有8天到了五旬节。那么这一现在哈，如果在以色列地应该是收割小麦的时候，那么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两个月的时候是在收割大麦小麦，所以这个时候叫打粮食的时候。那粮食多得不得了，你可以收割一直到秋天。在开始收割葡萄的时候，我这大麦小麦还是不断的出来。当你去收葡萄的时候又开始，那么下一句话很有意思，摘葡萄的时候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到了秋季摘葡萄的时候一直摘一直摘，太丰盛了。就像那12个探子去了迦南地去探访，那个是真的哦，我们要相信那个大葡萄摘下来很大一串，两个人扛着。那迦南地神的赐福在那里，就是葡萄丰盛的，一直要摘到我春季撒种的时候。所以一年到头神的百姓行在神的祝福的话语里面，是一直在收割，一直在做收割的工作，没有干旱，没有饥荒。所以这是第一个地的祝福。那么第二个是说，神说他要赐 shalom 实质的平安在以色列在这块地上，躺卧的时候不会惊吓，你不会觉得有人会冲进我的房间用刀刺杀我。虽然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现在发生在以色列的地上，但是我们相信当随着耶稣的归回的脚步越来越近，这些事情在以色列地会全然的消灭。以色列百姓在那块土地上他们躺卧没有惊吓，因为神赐舍弄保护他们。那我们今天是安息日，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无忧无虑的在守神的安息日，我们沉浸在神的敬拜的同在中，我们开始翻开他的话语，我们也要纪念在以色列地的那块地现在还没有平安，因为仇敌不想让神的百姓进入到神的平安的保护当中。但是就是如此，神的百姓才要竭力的宣告，今天是Shabbat Shalom， 我们以色列在我自己的这块土地上，我来向我们的耶和华守安息日。我相信神会亲自保护他们，就像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赎罪日那一天是不可以做任何工的，连以色列的 IDF 的军队完全的守安息。他们的好邻居们，穆斯林的邻居们知道以色列民守他的律法，这天是以色列的赎罪日，他们全都歇息了，什么工都不做，连军队都撤了，现在是欺负以色列的好时间，他们就去攻打以色列。这是著名的1973年赎罪战争。为什么那么著名呢？因为以色列什么都不做，全都安息了，仍然得胜。阿们。那是神在保守，所以守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的妥拉，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征战。因为我们如果走在神的话语当中，如果有仇敌来使我落难攻击，神会负全部责任。这位神是好神，他有能力，他的膀臂从未缩短。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我们是行在 神国的祝福当中。你坐在这里，你不是看见这样一个建筑物，然后你现在可能是有点困，不会的，因为你现在坐在神的同在当中，你看到是神国的话语，希伯来语一点一画从天上开始掉下来，落进你的心里面。神正在将他的话语打开，所以呢，神会赐这样的平安。下面有一个神迹哈，因为犹太人说这个祝福太物质性了，我要一属灵一点的。然后基督徒是拼命要属灵的，一些物质的我不稀罕。但是今天我们回到妥拉的话语里面说，主啊，你的祝福不是分物质的还是属灵的，你的话语本身就是身灵魂体全位的、全完美的合一的。因为我们大家一起看第八节，他说什么？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你觉得这个，你敢相信吗？如果我真的守在神的话语当中，真正来的时候，神赐给你100倍的恩膏。为什么100倍？我数学不是那么好，我昨天在家里写了数字，多了2个0，而是100倍的恩膏，对不对？这里说五个人要追100人，这是100倍的升值啊。那100人要追赶10000人，所以为什么神的军队不需要人那么多？因为一个人可以追赶100人呢。一个人的力量相当100个人，所以基甸的军队只需要300名，300名精兵，不怕死的，可以为神摆上的。所以这个祝福是神迹的祝福，也是物质般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征战，我巴不得我们成为耶稣的 IDF 的士兵。当你跟仇敌征战的时候，你要宣告，主啊，我行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今天要追赶100个人。这个实际的发生了在大卫跟他的勇士当中。我们可以翻一翻，会后了我们有兴趣，我们再翻一翻大卫的勇士征战，一个人可以敌过100个人，这还是最弱的。所以神的百姓的这些超能力的力量来自于神对我们的应许的祝福。所以第九节我们就看到说，神要眷顾我们，要使我们生养众多。我们的中文的4个字生养众多，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生很多孩子。其实我们在剖开它的英文或者它的原文，我们会看见它里面有2个意思，就是说神会使我们非常的 fruitful， 就是非常的有充满果实的生命，然后神要在我们的数量上增长。那么我相信这不只是指一个人你要生很多而已，是作为神的以色列会众的整体，我们的人数要增加。二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失去了600万生命，但是这600万失去的人的生命不影响以色列国再次复兴。1948年以色列国复兴以后，你去看看他们现在人口统计已经超过600万。所以这是神对他百姓的祝福，生养众多。其实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这个中文生养，你不只要生他，你还要养他。养那么多出来做什么？不是一个人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筷子而已，养他出来成为为神结出生命的果子，让他成为神国的栋梁。这个话听起来很好，什么叫做神国的栋梁？就是你要做神家里面的柱子，做神殿的柱子。这可是神在启示录里对他百姓的一个应许。所以神希望他的百姓生养众多，生出为他结出果实，让他的神国在地上更加强壮。感谢主。如此一来，神要像他当年坚定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一样，他也要如此来坚定他跟我们的约。神真的是一位好神，他不仅是跟我们立约，他还和我们来坚定这份约。你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宝贵的。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主啊，你还记得你跟我立的约吗？会不会他事情太忙忘记呢？但是神在圣经里不断应许我们说，我坚定和你立的约，我坚定和亚伯拉罕你所立的约，因为你遵守我的律例，因为神看见我们是这么看重他跟我之间所立的这份约定，所以神说我坚定，我不忘记。所以这是神他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应许。他要跟我们坚定这个约，因为在这个约中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 这里神特别提到一句话，当我们翻妥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经常说这句话，说什么呢？说的是26章的第13节哈。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我是你们的神。是什么神呢？我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我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个时候你们在埃及地做什么？做王子，做奴隶，做法老的奴隶，做罪的奴仆。如今你们成为神的孩子，那个恶罪的奴仆已经砍断了，神的百姓可以抬起头来。我们经常赞美神的百姓抬起头来干什么去？面向哪里去？转身去埃及回巴比伦还是得要面向哪里？面向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抬起头来面向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恶已经不在了，你这个恶已经脱下来了，你不要觉得这个恶还在你的上面。这个恶是罪的恶，不是神诫命的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罪的恶说成是神这个律法的恶，这是大大得罪神的。得罪神的，与神反对，那么我们看见神会做怎样的惩罚，下面就来了，第14节。但是神说，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读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与神做反对，神会说，我第一个要警戒你，但是你们还是这样的话，将我要加7倍的来惩罚你们。那么这个灾我们经常会看见是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刀剑，会有野兽，然后最终是被神赶散出去这块应许地。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神在讲完了这个整个惩罚的之后，神的目的的心意是什么？神说，神在26章 一进来就说，我要来告诉你们，顺服的人祝福，悖逆的人受惩罚。但是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不是停留在我要打你们，或是要来说你们好。神的心意是说，要让神的百姓稳稳地走在他的正道当中。神给他的百姓留这个机会，因为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所以我们在看到第40节的时候，神跟他的百姓说，如果我的百姓承认自己的罪和你们列祖的罪。所以这句话是非常重要。我忽然恍然大悟，为什么大以理他看了耶利米先知的预言说，以色列民犹大民被掳到巴比伦70年为满，那个时候他大约是82岁，已经被掳了67年。他的第一个动作是跪下来说，我承认我的罪跟我列祖的罪。我在这里的时候想到说，但以理真的知道神的话语，他知道神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们那个时候承认自己的罪跟列祖的罪，心里谦卑，你也为罪付上了代价，你悔改了，你回转了，那么我要再次将这个约的祝福临到你，而不是神要将他的百姓一打到底。那是世界上的假神他对人类所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其实神是希望所有的人进入到他的爱的盟约当中，但是他要在这个万民当中先选择一群叫做以色列的人做一个榜样，做一个外邦人的光。如果我们这些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人看见了以色列的这个光，我们也愿意进入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跟他们来同享一位神，同一个妥拉的话，同一个盟约的话，我们都可以进来。因为从创世之先，神他造了人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不仅是外表形象，还将神的美好的性情跟他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永生的概念放在我们的心的里面，那是一个空缺。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填进来，你永远是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但是当你看到以色列这个光显现的时候，你要随着这个光找到以色列的神，找到这位真神。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神说，我会要把你们再带回来。为什么要带回来？因为神把他的百姓打出去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句话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神太棒了。神无论在这里说祝福还是惩罚，他都有一段应许是说，无论怎样我还要不离弃你们。我觉得第44节在这里来宣告神的话语，来反对，来击打一切的反犹主义。 因为一切的反犹主义、反锡安主义、反犹太、反以色列，他们讲的话语都是，你看，因为以色列背逆了神，所以神将以色列打出去，弃绝了他们。听起来似乎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看了44节，我们要将这个话完全的打翻。44节更告诉我们什么？44节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离弃他们，我却不厌弃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对以色列的惩罚不代表神弃绝了以色列，神惩罚以色列是让以色列回转归向他，回转归向这位立约的神。所以神即使是以色列百姓背逆了他，在仇敌之地，但是神说，我与我的百姓同去，我不离弃他们，我也不厌弃你们，这样的一位以色列的神。所以今天我们的祝福跟惩罚不是目的，而是神让我们看见这位立约的神，他是一位好神，他祝福的话语是一个蒙福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先知书，那刚才读妥拉的时候，抱歉，那节经文写的有点出错，是耶利米书的17章。我们看一看先知耶利米他是如何回应神今天他跟我们讲的祝福还是惩罚。所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17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先知耶利米呢，在17章他说，从我们看一下第5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他说，倚靠人血肉的臂膀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开始已经开始离弃耶和华了。如果我们心中坚定倚靠耶和华，那么我们倚靠的是神的灵，不是我们自己的势力跟才能。那么倚靠神跟不倚靠神的区别，耶利米用了2个比喻，不倚靠人，不倚靠神的，只倚靠人的，他要像那个干燥的沙漠地的杜松。杜松哈，其实去过以色列沙漠地经过的，或者是你有一些这个沙漠概念的，就是它是一个很矮的灌木丛，它在地上一小撮一小撮，绿色有些小刺刺，然后它在沙漠的时候只要一干燥枯热，它就会枯死掉。这是你依靠人的，不依靠神的，而且离弃了神的话语跟诫命的。那么真正神的，敬畏神的，然后守他话语的，依靠神话语中的能力跟应许的，这样的人呢，第7节，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说他不仅是有福，他如何有福，神是很具体的，他不会说你有福了，有福了他会告诉你是如何的有福。你要像一棵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因为犹太的观念是说人把人比作树，所以我们之前过了犹太的树的新年，那么那个树是人，你又经过再一次更新，你进入了树木的新年的更新，每次都在更新。所以这个树，我们要像树一样扎在水旁，在河边扎根，扎了根，这个根向下的时候，当炎热来到的时候，当干旱来的时候，因为你的根足够吸吮到它这个水里面的养分跟水分，你根本不怕环境如何逼上来，环境如何变化，你的根是紧紧的扎在下面，所以你照样怎样，照样叶子常青，照样什么还要结果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学习，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一棵树要栽在水旁？帮我换到第3章，对，谢谢。所以这棵树是我们扎在水的里面。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在妥拉的学习当中，犹太智者他们都认为这个活水代表的就是耶稣啊的妥拉之道。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拉比，他叫阿基瓦，他年轻的时候呢，他跟着一个很富有的人在牧羊，他有一天去放羊的时候呢，他就走到一个地方，看见在一个小的瀑布的下面有一颗大磐石，水滴下来，结果那个磐石的心已经空了，被这个水已经完全的滴穿。这就是应了我们华人有一句成语叫什么，水滴石穿。这个叫阿基瓦的犹太人，他看到这个景象，他忽然就在那边领悟了一个道理，他说，天哪，如果一个磐石因为水这样，它就可以被有这样的大的变化，都已经一个磐石都被打开了，空心了， 那么在我们的犹太人当中，我们认为妥拉就是这位就是这个活水滴下来，那么这个妥拉对我的生命将会带来如何的改变呢？他一下子就醒悟了，他不再去跟着那个富有的人去牧羊，他开始回家钻研妥拉。如今不是如今，我不晓得这个年代，他后来就成为一个犹太的妥拉的学者。所以这个妥拉，神的话语是活水。你们记得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的7章38节，在祝棚节的末日，耶稣啊大声喊着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凡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要怎么样，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因为在祝棚节的时候要浇奠祭，水跟酒在一起浇奠祭，所以当这些祭司忙着运水的时候，从那个希罗亚池子拿水要到圣殿去浇灌的时候，耶稣啊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那么下一句话我们会看到说，这是指着他要赐圣灵的这些话说的，因为他还在，等耶稣走的时候圣灵会来。那么我们经常会讲到说，从我的腹中涌出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充满我。这个意思再打开一下，我们会看到说，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他来是要来开启耶稣啊教导我们的真理的话语，他要为他的真理做见证。圣灵来的时候要将我们里面腹中那个活水的妥拉之道要打开闸门，从我们的腹里冲出来，这就是神在五旬节将他的圣灵浇灌的一个很大的目的。因为神得着因为神的百姓要得到圣灵的能力，你要出去教训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将神所吩咐你的诫命去吩咐万民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这个妥拉之道，要让活水充满你。所以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还蛮震撼的，我忘了今天会唱这些歌，但是神让我忘记，因为我想说今天的敬拜的歌曲我没有再去看第二次，因为我相信神要做奇妙的事情，我要让现场惊喜。结果我一看见是那个我们长老带我们做这样的敬拜，活水的闸门打开，真的快倒下了。活水的闸门，今天他应许这个妥拉之道的活水从门里面冲出来，圣灵要将这个活水的闸门打开。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先知说什么，17章14节说，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耶利米他知道神的话语有医治的功效，记得神第一次向他的百姓说，我是耶和华拉法医治你们的，在什么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水而争闹，这时候有一棵树扔在那个水里，神说，如果你们若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你们就不会得埃及人的病，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你知道吗，他的话语带有很大的一个医治的果效。如果这个妥拉的知道的活水从我们的里面涌出来，他要来医治我们，他要来使我们得痊愈，他要使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环节要归位，要恢复秩序。为什么今天最后的一个一周的安息日妥拉要从那个安息年跟喜年进入，跟地有关。你会看到第七年，七代表一个完满，50更代表一个突破的自由的一个 transition， 一个改变。神到了一个，神是按照他的时间表来运转。我们记得上次我们提过，神他的祝福的循环是每日的安息日，每周的安息日，每个月的月朔，每一年的他的节期，每一年然后不只是每一年有节期，第七年有安息年，到了第50年有喜年。安息年让你完全的 release 释放。请问地怎么守安息？如果种地的人不安息，地没有办法守安息。那你不让地守安息，那神说地也会向神呼求，我要守安息，他不让我休息。那么神说好吧，我把这些种地的人赶出去。所以神说，你不守我的诫命律例，我要把你从这地吐出去。实际的发生了，这不是一个虚幻的吐出去。什么叫做吐出去？我不冷不热，神将我吐出去，我也没有被吐到哪里去，我还在这里。那么你失去了你属灵的产业，因为耶利米说，17章4节说，因你自己的罪，你要失去我所赐给你的产业。但是神有赦罪的恩典。到了第50年，七个安息年， 七个安息年过后，在第四十九年的这个赎罪日，人要吹收法，这个收法本身就是这个有 veil 的意思，他要让他的百姓得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就是要回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各自的产业里面。如果你犯了罪，如果你也认罪了，你的失去的产业会因为神在禧年有一个很大的恩典让你得自由，让各归各的产业，你要回到你的祝福当中。所以五十年禧年这里有一个神的秩序要被恢复，让人得释放得自由，因为这是神悦纳人的禧年。那这个禧年 Yovel 他在向我们预表耶稣的千禧年真正的给我们带来的自由。刚才姐妹分享，他让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里面有真正的自由，在马上要降临的千禧年，在现在的耶路撒冷，他的百姓要有真自由，不再被人惊吓。列国再一次要看到这大国的人是何等的有智慧，是何等的蒙福，他们每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园跟无花果树下享福，然后干什么？一起研究妥拉神的话语啊，不发呆。安息日不是发呆睡觉，安息日是我拿下重担，总算有时间好好的品尝我神的话语妥拉，看他怎么样祝福我。所以你知道每一本妥拉结束的时候，犹太人会讲一句话，帮我移到下一章谢谢，是 Hazach。 所以呢我们都念过很多遍了， Hazach HazachWe need Hazach， 给我稍微五分钟到十分钟，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Hazach 出于这个约书亚记一章九节，因为一章九节我们很熟嘛，神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摩西不在了，但是我如何与摩西同在，我也与你同在，你要进去那地，是你要带领我的以色列百姓要进去那地得地为业，你脚掌所踏之地我早就赐给你们了，你们要去刚强壮胆多地为业，因为这个地是我的。所以世界的人总是觉得先入为主，只要我先住在那里了，我就是这个地的主人。谁说的？全地都是耶稣啊，耶和华的，他有这个地的主权，所以地不能有买，也不能有卖，因为这个地是神的。所以神若将他的地赐给谁，谁就是那地的主人，所以不存在以色列跟阿拉伯这个地的争夺，因为这个地是神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的。外人如果寄居在以色列的地也可以，但是你要跟以色列的百姓同守一立，敬畏这位耶和华，因为他是以色列地的主人。所以当这个出于这个约书亚记一章九节的这个 Hazach 刚强，你们要被刚强 good courage， 有一个很好的勇气出来，不要软弱，不要丧胆，不要双膝相撞，要挺起腰板，抬起头，刚强壮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这样被刚强。你知道希伯来文我们还在学习哈，这是现学现卖，这个 Hazach 是单数，你会看到要刚强，但是它这个后面这个 we need Hazach 它是一个复数，所以它的英文跟中文会翻译成愿我们被刚强。所以你知道这是犹太人在学习完一本妥拉之后呢，他们带着一个庆贺的心，这本书我们终于学完了。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学完这利未记二十七章，你有没有松口气？哇，利未记学完了耶、yeah!有没有高兴庆贺耶、yeah, 然后我们更新，我们进入下一本书，没有，我们要进入下一本书，不是，我们要进入下一本书，刚强我们。所以呢在这里呢，犹太的拉比们都会教导他的学徒们，我觉得塔木德里面有些时候这些故事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非常非常好奇跟喜乐的心去看，就看到犹太人跟他的这些弟兄们是如何学习妥拉的。有一个人，他有次来到他的拉比面前，他就抱怨，他说，拉比，我学了30年的妥拉，我没有得着任何属天的启示，我非常生气。拉比就说，那么你这30年是为谁而学啊？他说，我就一个人学 for my own， 我为我自己学。然后拉比，我觉得拉比真的很好，不需要去批评，不需要斥责，他就说，那我告诉你，你为什么没有这个属天的启示？为什么耶和华不造访你？因为妥拉是给大家以色列会众一起学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缘故，自己在家里偷着学，你想在这里得着神的启示。所以神的百姓刚强壮胆，一起研读妥拉。所以我就明白了，当我看到网上有一些描述犹太人披着祷告巾学习的时候，他们都是真的是跟一群人在学，他的小孙子啊，他们的同胞们一起学习妥拉。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不能学，你自己在家里内室里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之后，妥拉是赐给以色列会众的，他不是赐给某个人的单独的启示，否则神就不用说在西乃山上我要把这个妥拉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会众。所以这个妥拉不是给摩西一个人的，是给所有的愿意成为他以色列会众的人。所以学习妥拉要成群，要有一个美好的团契，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刚强，一个人的领受是你一个人的。当你跟一小群的团契一起学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能力刚强得着分享给别的人，你也从别的人那里得着他们的刚强，他们的启示完全了你不足的那一部分，那么妥拉的律法就完全在我们当中。拉比说，如果你一个人从这个以色列会众里分别出来，那么你如何行出妥拉诫命当中？你要去关顾穷人，你要去关顾中你弟兄的穷人，给他们饿的时候要送面包，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们要去看他。如果你跟这个以色列会众完全分别出来，你如何来行出律法的真意，一个爱的行为呢？所以妥拉是需要我们在一起学习的，一起得着属天的领受，然后建造这个整个的神的会众，以色列会众。所以就是 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宣告的时候，你在宣告这句话的时候，你跟你旁边的人是连结的，是不是你一个刚强，是你把你的刚强传递给旁边的人，是我们要被刚强，好吧？我那个，当我们有时间，我们再次确认发音。那我觉得是 Hazak， 然后因为它两个连着念，它有一个升调，一个降调。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 一起来，一二三 ，Hazak Hazak We need Hazak。要刚强，要刚强，愿我们被刚强。所以今天耶和华的话语应验在我们的耳中，我们得着他这个安息年跟禧年的恩膏，使我们所有里面失去的要恢复，然后从我们里面要涌出妥拉的话语的活水江河，它带来医治，带来释放。这就是这周的话语，愿神亲自祝福他的话语。 Shabbat Shalom， 把时间交给两位长老。